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早上一起来认识你。主啊，认识你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也是一生之久的事。主，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因为认识你，一天比一天更加的爱你，更加的渴慕你。谢谢主。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引领。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好，我们认识一个人，你觉得认识一个人要多久？
哇，很久，
很久，很久啊，要很久。我跟黄牧师是交往6年，然后才结婚的。然后结婚3年以后，我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就发觉他讲话的方式跟我不一样。我讲话的话是结论先出来了，那他讲话呢，常常就他讲了半天，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后来我才发觉，因为他的思路是好像有一点是织网的哦，就这边织一点，那边织一点，然后呢讲了很多很多东西，最后他的你才看到他整个的图像是什么，他的结论才出来。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会有点没有耐心说，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急嘛，我就说你到底要说什么啊？后来我跟我的一些朋友聊天，他们有的人也发现有同样的问题，譬如在开会里面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就像跟我的个性一样，就是可能很直截了当，你的重点马上讲出来了。可是有的人会有铺陈了一长段的时间，哦，所以就是我们的人与人之间需要彼此了解，那这个是需要花时间的，那何况是我们跟神之间呢？哦，所以那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呢？我们认识神有很多的方式哦，我们可以借着神在大自然里面有启示我们，那还有呢，我们读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也会启示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还有我们借着日常生活的经历也可以发现神。譬如说我们哦，一开始我们对神的认识都跟我们自己的观念有关，跟我们过去的经历有关，但是从我们信主以后，神就会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哦，扩大我们对神的认识，那这东西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们这堂课呢，主要是要从约翰福音来认识耶稣。我为什么会想要教这堂课？因为我自己很有兴趣，我自己很想要说更加的认识神。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只是圣经上这样读过去，跟我们真的去好好的默想研读，那个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在我们的生命中它会有更大的意义。好，所以我们就是在这堂课里面我们一起来认识神。那么认识神呢，其实是一个过程，而且是每天不断的事情。所以在旧约里面的摩西，还有在新约里面的保罗，他们都有过这样的祷告哦。而且这其实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祷告，跟我们的祷告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的祷告通常都会在跟神求这件事情啊，求这个东西啊，要那个东西。可是我们看到摩西的祷告，还有保罗的祷告，他们的最重要的祷告，或者他们为别的信徒的祷告，都是认识神的哦。好，我们就一起来看。首先，认识神到底有什么重要呢？认识神其实是关乎我们的永生。好，我们一起来看讲义上的第一点。好，而且神的名呢，它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这边讲到永生的一个定义。我们一般讲到说永生，我们当然就想说哦，信耶稣得永生，哦，或者说是哎，我们的永生，我们讲的很直接的就是永远的生命。可是圣经上是怎么讲的呢？哦，耶稣自己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哦，这是圣经上对于永生的定义。而圣经上讲的那个认识，哦，就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而不只是一个哦，我们一般的好，你认识我，就像我今天认识陈宇，可是我对你的认识在哪里？停留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在我平常所看到的你，对。可是，在你的很多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或者你整个的成长，你的整个的心路历程，我并不了解。哦，所以这边讲的认识不是一个表面的，而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很深交，或者说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这就是永生。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已经把那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而这个生命的成长，这个生命的大小，就跟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越认识他，越让他做成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茁壮哦。 这就是永生的定义。所以呢，认识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认识神最主要也要有一个渴慕的心，哦，因为神是很大的，他也不会平白无故就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哦，我们可以跳到讲义的第五大项，第五大项认识神的祷告。我们看看这是摩西的祷告。那个时候神要摩西把以色列百姓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哦，可是摩西已经看到这些百姓他们的悖逆，他们很多的状况，所以呢他就跟神有一个渴求。我们看到出埃及记33章13节，摩西就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那我们看到在这个节经文里面，摩西的祷告是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道的意思就是说你神做事的法则，并不是我们讲的说道好像走哪条路，走这条路走那条路，道的意思是法则。在诗篇里面也曾经讲说，神使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所以当你知道一个人做事的法则，他的方式是什么的话，譬如你知道他会喜欢这个，那另外呢那样子他不会这样做，他会怎么做不会怎么做，这就是他的道。那我们看到摩西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重复了两次，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然后呢就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将你的道来指示我，让我能够认识你的话，这都是你的恩典。所以我们发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不是说我要来认识你，好像是我应得的，我理所当然是这个样子的。好，所以他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然后呢，认识你的话呢，你看这好像有一个因果的关系，我认识你之后呢，我认识你又可以蒙恩，因为我越认识你，我得到，我们从一个比较自私的角度来讲，我的好处就越多。譬如我认识你是四平安的神，那我就知道当我不平安的时候我可以跟你支取，当我知道说你就是医治我的神，那么我生病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你求，因为我相信你。所以你看他前后都用蒙恩，在你若在你眼前，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而且我认识你了，使我可以在你眼前蒙恩。所以神其实是很乐意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但是一个关键是我们的态度，我们有没有愿意来认识他。神会向什么样的人启示他自己？有没有想到圣经什么其他的经文？有没有想到哪一个？有没有想到在约翰福音里面神会向什么样的人显现？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这讲义上没有的约翰福音14章21节，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爱我的人怎么样呢？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神乐意向我们显现，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神会向爱他的人显现，因为神是很宝贵的，他不会轻易的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是爱他的，愿意来寻求他的，他就会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在马太福音11章27节里面也讲说，耶稣也说了，除了父没有，马太11章27节的讲义上也没有的马太福音11章27节，耶稣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呢，神他会启示，将他自己启示给什么样的人呢？必须是他愿意的，他愿意启示给我们。所以不是说我们跟神要说有，譬如说有的人，你可能也会碰过，有的人没有信主，他说好吧，如果真的有神，你就叫他跟我显现吧。那神有时候会垂听这种祷告，可是有时候一个人他好像只是站在一种挑衅的位置，他不是真心的想要去经历神的话，那么神也不会随便向他显示自己。 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要认识神，这个态度非常重要，因为神是很尊贵的哦，所以他不会轻易的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必须我们是爱他的，有一个谦卑的心哦，谦卑在神面前非常的重要，有一个渴慕愿意来寻求他的心，那么他才会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好，好，那我们回到讲义的第一大项，那我们来看看认识神哦，认识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到诗篇第九篇，在讲义上的经文，诗篇第九篇第一节，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好，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就可以倚靠他。你会倚靠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你会倚靠他？
信任的
啊，比我强的。还有呢？你可以信任的。所以如果你不认识神，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是有能力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可以信任的？哦，所以呢，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倚靠他。而且一个重点是，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我想诗人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因为他自己有过经历，哦，他寻求了神，神从来没有一次离弃他，所以他能够说，认识你的，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为神是可信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经文，箴言十八章第十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哦，坚固台是什么？好像你在打仗的时候，你要找到一个堡垒，然后才不会受到敌人的枪林弹雨。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哦，所以我们看到他知道神的名是什么，但是有一个重点，我们认识神的名之后呢，我们这边也要有一个行动，就是我们要奔入。我们奔入了以后才会得到那个安稳。好，那我们再看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整章都是一个很好的应许，讲到说很多的灾难不临到我们，但是呢这个有它的先决条件。好，我们特别来看九十一篇的第十四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哦，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啊，哦，所以神要搭救我们，对，但是神就看到说，特别是这样的人，神在很多场合都会救我们，但是是特别有一种人是一定会搭救他的，就是专心爱神的人。你想一个很爱你的人，当他在一个急难中的时候，我们这样想象好了，同时有很多人，假设说船要沉了，然后你要去做那个救援队，哦，你会先救谁？通常我们都会有私心嘛，你会救那个你最爱的或者最爱你的人，对不对？哦，所以这边讲，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然后呢，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我们想想看，高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安全。
安全。哦，很安全的地方。还有，你到了高处以后，你看东西怎么样？你的视野就变得很宽广了，对不对？地上的事情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哦，其实安置在高处就是安置在神那边，安置在神的里面了。哦，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应许，都是跟神的名有关的。那下一个经文，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就讲到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耶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哦，所以神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名呢？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而且呢，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也就是说，不管是任何的执政掌权的任何的权势，哦，耶稣的名是最大的，他们才要屈膝。哦，好。那在生命记下面生命记二十八章十节，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哦，所以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像很多人如果说，哎，来到美国，好像就是美国，当然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强哦，可是以前的话觉得，哦，来到美国好像就是进到一个归到美国或者成为美国的公民，你就会觉得嗯，这是很棒的，而且你拿了美国护照。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美国一定会去救援你，对不对？哦，就会很看重你。哦，所以 这些是生命记二十八章其实讲到，当我们听从话守神的诫命的时候的祝福，那生命记二十八章的整篇都有讲到那祝福，还有讲到咒诅。而前面呢，这个先决条件就是当我们听从神的话守神的诫命的时候，而且就是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时候就是属于神的名下的，那天下万民就会惧怕我们。惧怕我们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们怕我们就不会来找我们麻烦，不会来打我们了，对。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进入耶稣那个名，而不是说口里面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都说奉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但是更重要的奉耶稣的名那个意思是我们要进，因为名字代表性情，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在那个耶稣的性情里面，而不是口上说一说念一念而已。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神还会怎么样来启示他自己呢？就是借着大自然还有所造之物来启示他自己。你们有没有在大自然当中体会到神？有没有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大自然，
对，当你们有没有出去旅游啊什么。我们很简单，你到海边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到海边
我是想到那个，不是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航，掉到海里，就是都找不到。
找不到，因为海太大了。
对呀，我就想说，奇怪，我们的科技不是很，就不是用卫星一定位，然后怎么样就可以找到吗？可见，哇，一个海洋就不是一个就那个地区而已就根本就，我就觉得真的人很，真的是很有限，然后人就是很自大，就觉得自己哦，不是已经很那个吗？就。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我就光那个事件，我就觉得哇，神实在是太大了。
陈宇有没有在大自然中体验过神？
可能去像野生森林那种地方，看到那个壮观，
嗯哼。秀美呢，有没有？
有啊，就是看看这个整个大自然的风景，就觉得。真是伟大。
对，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在后院嘛，拔拔草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说，怎么好像很多，比如说我就觉得很奇妙哈，因为那个耶稣不是有讲那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我就觉得奇怪，好像我种的一个什么样，怎么它旁边长的那个就跟我种的还蛮像的然后我就不敢，我说我到底哪一个是我种的，我说还要等等，真的是要等它长大一点，然后再把那些拔掉这样子。
嗯哼，
就是因为他们幼小的时候就长得很像，那你也不晓得。
嗯哼，
我就觉得哇，真的也神说的了，也没有错。
所以我们看到像子慧，他是从很细微的一棵小小的植物上，也是看到神的奥妙。那我们在尤其像说我们出去旅游啊，你不管是尤其在你看着大海，或者是我们到了高山上，都会感觉到人是这么的渺小。那我自己在，我很喜欢那个季节的变换，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我常常喜欢散步，然后就看到那个树叶，你可以看到它从那个黄色，从黄绿到黄，然后橙色，然后到红的深红，就可以看到神的美。我第一次我们来美国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在宿舍的窗外就这样子看一片。那时候我刚刚去台湾翻译回来，然后一回来的时候，差不多是十月底还是十一月，回来第一个感觉就是惊艳，就是美的，因为在台湾从来没有看过那样整个的颜色的变化。所以那我就会想到说，神创造的这么美的东西，所以神也是很有美感、很爱美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神把这个配的天是蓝的，然后地是绿的，这个是让人都感觉是这两种颜色都是让人感觉是非常的愉快、很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从神所造的东西也可以看到神的心，看到神的大，那还有只会讲的，也有看到在那么细小的事情上也都看到神的奇妙。好，所以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的经文，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讲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边两次用了显明，然后第二行这边我们讲到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呢，其实神已经把这样的看见放在人的心里，但是人的心呢，常常因为很多的原因蒙蔽了，我们看这个世界或者是看自己看外面的东西看太多了，我们没有回到里面。当我们回到里面，然后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然后第三行这边讲，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可能知道说，哎，这些东西可能不是平白无故就有的，也可能知道说是有一位主，但是呢，他们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不荣耀神也不感谢神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里面就变成昏暗了。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要常常的荣耀神，将感谢归于神，非常的重要。不只是在认识神的事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点上，因为当我们失去了那个感谢的心，我们的心里面也很容易就变得昏暗。好，接下来我们看的经文，诗篇第八篇也是很有名的。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看他讲到全地，整个的宇宙，整个的世界，然后呢，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地上是美的，天上也是神的荣耀。好，那诗篇第八篇3-4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呢，他是看着天，然后又看着月亮星星。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到外面去看看星星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对。但是我们的感觉可以不停留在看到我自己的渺小，我还可以更进一步，我能够去感激神对我的眷顾。我这么小，可是神顾念我。那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诗篇104篇。诗篇104篇里面有很多对于大自然的描述。诗篇104篇。他这边用了很多的形容词，在我的这个圣经版本，他是说这个他的给这篇曲的标题叫做“造化主颂”，就是来歌颂这个造物主。那我们看到他是什么呢？我们就这样跳着看，你可以一眼望去，你看到他有很多的形容词，譬如说第二节他讲披上亮光，然后铺张穹苍，这个诗人他也很有想象力，如铺幔子。然后第三呢，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有时候读还不晓得他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但你就看到他有很丰富的形容词，然后用云彩为车辇，然后借着风的翅膀，然后以风火焰，然后呢第六节又讲到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然后呢诸水高过山岭，然后又有第七节又有雷又有水，然后呢第十节也有泉源，然后呢第十一节开始讲到了什么野地的走兽，野驴，然后呢十二节呢有天上的飞鸟，然后有在树枝上啼叫，然后十三节呢又从那个阁楼浇灌山岭，然后第十四节前面提到了动物，十四节开始有提到植物草啊菜蔬，然后十五节又讲到酒油，然后十六节呢又讲到佳美的树木，然后十七节讲到雀鸟，十八节讲到高山啊岩石啊，然后十九节又讲到月亮日头，所以你就看到这一整章呢都用了许许多多的大自然的东西来形容神，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当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或者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也都可以从自然界来认识神。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神在旧约中启示他自己的例子。好，那在这个第三这个下面我分成两个，就是神在旧约中启示他自己有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神自己说的，另外一个呢是人他所经历的，就是在我们的经验中，有的是神直接跟我们说，哦，我是一位怎么样怎么样的神，有的是人你在生命里面走过了以后，然后呢你发觉，哦，原来神是这样的神。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神亲自的启示，第一个是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到第二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在先前的创世纪先前的几章，神曾经跟亚伯兰说过了，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像这个地上的尘沙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可是现在亚伯兰已经99岁了，还是没有孩子啊，那你想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所以神就再次跟他说，我是全能的，哦，人所做不到的我能够做。那这个全能神呢，在原文里面就是 El Shaddai， 我们有时候唱歌会唱 El Shaddai， 哦，好，所以神启示给我们他是全能的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当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我们还需要有实际的经历。哦，我知道他无所不能，但是当我碰到一个难处的时候，你想神能不能够帮助我？可以，好，可以很有信心，嗯，啊，这个信心也是什么？经历来的啊，除了你知道之外，还有你走过了，你有这样的经历。好，好，我们再看第二个经文，出埃及记第3章14节，就是，啊，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又要他对以色列人说：“啊，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因为当神要派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那当然摩西要说，哎，我要跟大家讲说这个神是什么呢，是怎么样的神呢？哦，那在英文里面呢翻成 I am that I am 或者 I am who I am， 但是 I am 的意思其实是什么呢？我是，我是的意思是什么？我是，我什么，我可以很多很多东西都是，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无限宽广的，我是不是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好像就认定你就是这样一个人，或者我们说像我们刚刚在查经里面读到旧约的雅各，雅各他的名字是很抓，会抓取，所以好像他的特性就是抓。可是神的特质是什么呢？很多很多，非常的丰富，是无限的，所以他就是 I am。 哦，所以这也就是跟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要来看的，约翰福音也引用了很多的 I am， 我是什么，我是什么 I am。但是呢，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神就把他的 I am 有些东西就把它具体化，来让我们能够从更多的层面、更多的角度来认识他。好，那我们再看出埃及记15章26节，这边是以色列人他们走在旷野3天，然后呢找不到水喝，到了马拉那个时候水苦，然后神就指示摩西，哦，把一根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然后呢神就跟他们说，哦，出埃及记15章26节，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边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是医治我的。哦，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唱歌会唱的什么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就是从这边这个经文出来的。哦，我们看到说神他是医治我们的，但是呢很多东西都是有他的一个先决条件，你若留心听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这些东西加在你的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但是神讲这样子的话也是有他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这样。哦，如果我们自己，我们就讲我们的身体健康好了。如果我们暴饮暴食，然后呢，到时候你得了什么病，胆固醇过高，然后呢，血压过高，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可以说，神啊，你来医治我，来降我的高血压，来降我的胆固醇，可不可以？神说，有的时候神会这样做吧。 但是神说你要留心听我的话，不要乱吃，不要乱吃垃圾食物，对不对？那么我就会医治你，对不对？因为神的话就是什么，神在自然里面有一个自然律，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一个法则，所以如果我们不遵守，我们破坏了那个法则的话，哦，有些病的产生是必然的。当然有些病很多还是奥秘，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遗传
啊，对，有的是遗传，但是遗传也是可以控制，就是说可以在某种范围内可以控制。就像我碰到一个，因为我最近跟一个姐妹讲，我说哎，我妈妈那边都是很胖的啊，然后呢我的每个阿姨呢也都很胖，所以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也有胖的，我也有胖的基因，对不对？对不对啊？因为我的这个身材各方面好像都跟我妈比较像，就后来那个姐妹跟我说，她说我妈妈我姐妹都很胖，可是我不胖啊，为什么？我倒忘了问她说你是不是像你爸，但她自己很注意，啊，所以就是说有遗传的因素，但是也还有相当多是我们自己人必须做的选择，啊，不能把任何东西都怪给别人。好，所以我们这边读到神是医治我们的神，但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照神的法则来做事。好，还有我们接下来看出埃及记34章第6到第7节的经文，林燕在这个讲义的最下面一个，第一页的最下面一个。好，这就是神在旧约里面启示他自己，这是神自己宣告出来的。好，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神怎么讲他自己，有怜悯有恩典，哦，所以神的怜悯跟恩典是什么呢？怜悯的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需要怜悯？
犯错
或者是你在一个很糟糕很不堪的光景里面，你需要怜悯。那恩典是什么呢？需要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不是你应得的，不是你努力得来的一个恩惠。所以恩典的意思是什么？白白得来的。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今天表现好了，然后你给我一个恩惠，给我一个奖品，给我一个礼物，不是这样子，而是说这完全是我不配的，你就会给我。哦，我们信主越久以后会越来越多的体会到神的恩典在生活里面很多很细小的环节，哦，我在生活里面可以数算神的恩典太多太多了，就是在日常生活的小事里面。所以神其实他自己第一个他讲的是什么？假设别人要你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嗯，好 great， 别人如果要你介绍说，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会怎么说？
又帅又高的。
这是外在的，这是外在，你要讲你的性情呢。
非常温柔，非常有爱心。
温柔爱心就要问你老婆第一个。
刚刚没有看到，欠一点表情。
哦，因为我们要注意，我们在这边神其实他自己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跟别人讲你自己，一定是一开始你会讲的最重要的部分，对不对？对。贵，你是这样的吗？
那我自己是这样子的。
好，温柔有耐心，好好。你觉得这是你的第一特质？好，那 Kate， 你认为你的第一特质是什么？不得
不是很高很帅，
不是，是很美啊。
负责任吧，很认真吧。
认真。好，林燕，那你如果别人你要跟别人介绍你自己，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首先会怎么说？
跟别人介绍还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
啊，神跟我们讲是很诚实，那你讲你对你自己的了解好了。
哦，好吧，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沉稳实在的一个人。
沉稳实在啊，哦，这个也很好。陈瑜呢？
啊，也是，就也是属于认真。
认真呢，啊？好，好。
还有他跟他。
哦，不用每个都讲，不用每个都讲。你们要讲吗？好，秀美，你呢？嗯，
我虽黑却是秀美。
啊，我虽黑却是秀美。他引用的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雅各里面有个经文说：“我虽黑却是秀美。”啊，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的本性是不好，我的本相是不好看的。啊，他的名字叫秀美。啊，我知道我的本相是不好的，但是因为有了神以后，我就是变得美丽秀美了。
嗯，好，
啊，你要不要讲啊？
我自己觉得我 是很乖很听话。
子慧也是，子慧是很也是很认真负责，然后都会去在很多的小处上，他都会去看到别人的需要，也非常好。嗯，好，那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神又怎么说呢？他第一个讲到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其实不止向摩西宣告，也就是说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宣告，就讲说他是怜悯跟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注意那个慈爱是很丰富的，不是一点点的，是非常丰丰富富的啊，也就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跟神求的，不管是我们自己缺少爱啊，还是说我们对别人缺少爱，我们都可以求主说，主啊，你把你那个丰富的爱赐给我。然后接下来又讲到神的另外一面，好，他那边讲为千万人存留慈爱，接下来换了一个，这是神的另外一面，神有怜悯恩典慈爱的那面，还有另外一面，他会赦免罪孽过犯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职，直到三四代。这也就表示神他也是公义的神，他不轻看罪孽，他也不会容忍罪孽，但是神知道人的软弱，知道人的堕落，他看到我们犯罪的时候，他给我们提供一条出路，就是他会赦罪，他会赦免我们。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跟他求，跟他求了以后，我们才会得到那个赦罪。好，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好，我们第三大项讲到是神在旧约中启示他自己。我们刚才看的呢是神直接的启示，神他自己讲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神。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人怎么样经历了神以后，说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这是一些旧约人物的经历，也会成为我们的经历。好，我们看到《生命记》4:23那边讲说要他们谨慎，哦，就是要他免得忘记，免就是说最主要的23:24也叫，就最主要叫他们不要去做偶像，啊，也不要拜偶像，因为呢，我们看到后面第二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啊，那这句经文也被引用在希伯来书的12:29，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祭邪，也就是说神要我们不要爱其他的东西。因为神知道当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才会有平安，才会有爱。当我们去爱别的东西的话，别的东西只会让我们受苦，哦，我们必须爱别的东西的时候，也是以神的爱为主了再去爱。譬如我们爱一个人好了，你如果用自己的爱去爱，爱到后来你会怎么样啊？第一个你可能会有你的爱会用光的时候，还有当有一天别人可能做了一些伤害你或者让你很伤心的事情，真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的爱就没有了，怎么样？甚至爱人变成仇人，变恨，变成仇人了，对不对？这种事情常常有嘛，对不对？我们上礼拜那位来做弟兄做见证弟兄不是说嘛，对不对？家里人那是爱人，可是吵起来就变成仇人了，就是这样子。啊，可是神的爱就不是这样子，所以神要我们是以他的爱为优先，然后再去爱其他周围的人。哦，所以这边跟我们启示录说神是烈火，烈火的然后又是祭邪的神，烈火的意思就是说神要把我们生命中的杂质都烧掉，最后呢只剩下那个是金子一样像神一样的性情。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经文是创世纪16章，这边的背景是亚伯拉罕，夏甲是亚伯拉罕妻子撒来的使女，那个时候呢夏甲怀了孕，所以亚伯拉罕的妻子他就嫉妒了，然后就对他不好，就夏甲就逃到旷野。他在旷野那边呢，在旷野的时候，你想，旷野最缺少的什么？人最需要的是水，对。他在旷野里面没有水了，可是神却在什么地方遇见他？在旷野的水泉遇见他，和他说话。然后呢，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什么？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哦，这边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当我们在旷野里面，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觉得非常的枯干，非常的疲乏的时候，但是神会在那边遇见我们，哦，因为神是看顾人的神。好，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在创世纪22章，这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哦，就要他把儿子以撒献给他。然后22:13开始，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牛， 啊，公羊，对不起，啊，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就是原来神要试验他是说把他的孩子献为燔祭，哦，亚伯拉罕正要动手的时候，刚好他举目观看。我觉得这边很有意思的是，他本来已经要下手了，
嗯，
哦，然后天使出现，然后他就什么，举目，举目，这个举目非常的重要，眼睛一抬头就看到什么，就看到神的供应，
嗯，
哦，然后他就亚伯拉罕就给取那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耶和华以勒，这也是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也常常会唱的，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
嗯。
所以你相不相信神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相信。哦，所以神第一个要供应我们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满足。哦，当你里面满足的时候，你就不会在外面一直想要去找。哦，不然你用外面的东西，再多东西你都填不满。所以神他必定先会供应，神也会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这是必然的，但是未必像我们所想那样子，让我们搞好像都很富足，不是这样的。但是神一定会让我们的心灵里面非常的饱足。好，接下来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七章这个经文，这个背景呢是那个时候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征战，哦，后来我们大概有，如果你记得的话，就是哦，摩西他的手举起来，哦，举起来的时候就得胜了，手放下来呢，累的时候他们就输了，哦。然后呢，我们看这经文，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然后呢，然后呢，后来结果就是什么？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旌旗，你想到旌旗什么？得胜，啊，在古代他们的旌旗不像我们现在是用布做的，他们可能是用木头上面刻的。哦，用木头或者用金属，然后上面就有刻的他们的标志，然后呢在打仗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个旗插在高处，然后呢军队看到呢就会往那边聚集。还有你可能也看过电影，哦，譬如说这个两军打仗，然后呢打胜的时候会赶快什么，有没有插旗子，哦，插旗子代表什么？
占领，
好，这块地是我的了，是属于我的了。所以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也就是表示神的能力，他是得胜的主，他是有能力的主，他是得胜的主，他是会保护我们的主。好，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你有这把旌旗，对不对？你要把这个旌旗怎么藏起来？啊，藏在后面？不是，你的旌旗要扬起来，哦，要常常的竖起来，也就是说也就表示说你要常常高举着神，这样子你的生命就是得胜的。
嗯，
好，接下来我们看士师记六章二十四节。好，士师记这边的背景呢是神要基甸去打败那米甸人，可是呢基甸他对自己也很没有信心，然后他就跟神求印证，神就叫他献祭。献祭之后呢，他就然后神的使者出现了，基甸非常的害怕，哦，但是呢神的使者又跟他说话，然后呢他就筑了一座坛，给那个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耶和华赐平安。所以我们在诗歌里面也常常会唱到沙龙，哦，我们翻成平安的意思。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在原文里面，这个沙龙意思不只是那种平安，而且是有一种安全感，一种满足感，哦，不只是平安，是安全满足感，哦，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也读到神他是和平之君，他也是赐平安者，哦，所以神要把他的这种平安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认识，好，我们就看看这些，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些人所经历的，哦，耶和华，摩西讲的耶和华神是烈火，也就是叫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要有杂质，不要有其他的偶像是神所不喜悦的。然后创世纪十六章的呢，夏甲他认识到那位看顾人的神，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神是看顾我们的，那么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能够减少许许多多的忧虑，哦，碰到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不必自己担当。然后呢，那我们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看到的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那所以呢，我们如果知道神会预备，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也是可以免掉我们 好，对未来或者对一些事情很多的担心。好，那出埃及记十七章这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尼西，当我们知道神是胜利的，他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保护，我们很多东西也就不必那么担心。我们只要把他的旌旗，把这个旌旗，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我们把这个旌旗给举起来，我们高举他，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得胜。好，然后耶和华沙龙，耶和华赐平安。所以每当我们来到神的里面，我们里面就有能够有那个安全感，有那个饱足感，我们就不必在外面的事情，不必借着外在的环境去寻求那个平安。哦，所以这些当我们认识神的名，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神，这些跟我们的生命都有很实际的很切身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越来越多的认识神。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第四点，耶稣在约翰福音还有启示录里面称他自己为我是。好，我们刚才前面也有讲到，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在前面讲到第三大项的第二个经文，第三大项 A 的第二个经文，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自有拥有。哦，在英文里面翻成 I am， 我是，我是的话就是好像我是一个，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很丰富的没有被限定住的。那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哦，耶稣就讲了很多我是什么，他用的都是我是这个字。哦，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就是生命的粮。哦，那个是指的是我们灵里面的粮。哦，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现象，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如果你有一阵时间没有亲近主，会觉得灵里面枯干了，然后你就会想要用别的东西来填塞，会想要去得满足，
开厨子
找东西吃。哦，所以所以我的话，如果说有一阵子我好像觉得里面枯干了，我就会知道说是我需要到神面前的时候。哦，不要用别的东西去试着取代神，那样子不会有真正的满足，那样子只是一个暂时的。哦，所以这边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看神讲的话是很绝对的，必定一定，我跟你保证百分之百百分之两百，然后信我的永远不渴。永远，永远不是说是我，不是说我今天渴了明天不，明天不是说好我今天不渴明天渴，然后到了永恒的时候我又不渴，不是。永远的话是一个持续进行的，我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我都可以不渴。重点是什么？我要来到这个生命的粮的面前，我要去吃那个生命的粮，喝那生命的水，我就永远不会渴。好，然后在第二个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个我们从中文圣经看不出来啊，但是在英文圣经里面呢，他是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I am， 在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了，我就在那边了，我是，有亚伯拉罕之前我是，也就是少说我比亚伯拉罕还要早。那这边启示的一点是什么呢？我是创造的，我们也会读到说他是阿拉法欧米伽，是从起初的到末后，他是从亘古到永远。哦，所以这边就表明他的是从啊，从世界一开始，在世界开始之前他就有了。好，约翰福音九章五节，好，这也是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边也是耶稣讲明他是什么，世上的光。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光呢，就不会在黑暗里面行走。哦，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落到一个黑暗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来到这个光的面前。那接下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这个很经文，有很多的篇幅是在讲耶稣是要用那个好牧人的比喻。哦，好牧人跟羊的比喻。那十章七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他们，我就是羊的门。门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从这个门进去。哦，你要进到神的面前，必须要透过耶稣，你才能够进得去。然后第十章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你看这边很有意思，就是你不只是得救，而且你有草吃。我最近在看一本书，他是一个曾经有过一个农场，然后他也放羊的人，他就讲到那个草并不是像我们看啊，这个随便这个野草满地你就可以吃。哦，就像这一阵子加州干旱没草了， 就你如果看新闻的话，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牧场，他们缺草怎么办呢？卖牛卖掉，因为没有草吃，他只好从别的地方买。所以有人预期说，在今年你再过几个月，可能这个现在你可能看到肉价、肉的价钱，哦，还有这个牛奶这个类价钱都会涨价，因为这样子一个干旱。哦，因为加州大概供应，说是供应美国的食物大概是25%，有这么多，所以这样子干旱一来，对美国的影响是一个全面性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有草好像是草就是随便长出来的，没有，哦，草也是需要有一个需要努力的。所以耶稣他说啊，我们是从他那边进去的，就出入得草吃，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保证。就是说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绝对不会饿。这也可以呼应到前面讲的，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就是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永远不渴，其实就是相关的。然后十章的，我们再接下来看约翰福音10:1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当我们讲到牧人的时候，我可能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的那本书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当有一些羊它怎么样软弱了，他讲到那本书上讲到那个羊，特别是那些毛太长的，或者是那边太胖了，他们就很容易，你可以想象它很容易这样的翻倒了，就这样翻身就是翻跟斗了，翻了这样倒下来了，就四脚朝天。可你想它又太重，所以呢它就翻不回来了，没有力量站起来。可是他这样倒了以后，他的那个身体内部会产生一个变化，哦，然后呢，他有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会死掉，哎，所以牧人就必须很警醒，牧人必须常常，哎，这个成语以前是学这么的，是啊，对，跟反刍有关嘛，对不对？啊，所以那牧人就必须很警醒。所以你想，神看着我们是经常的在看着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啊？
也。
就是因为太重了吧，然后你可能稍微太舒服了，或者是有时候哦，他说那书上有讲，他说你可能啊，譬如说你太舒服，你就到了一个有点凹下去的地方，有点像一个浅浅的坑，对不对？然后你不小心叫一绊了，然后就起不来了，然后就四脚朝天了，这样子。所以牧人作为一个牧人就必须很警醒，一天到晚在看，哎，我这边羊有没有少了一头，哦，所以就像那个在啊。耶稣有讲100只羊里面不是99只羊少了一只吗？然后然后那个牧人就去找，也是这样子。哦，所以好牧人为羊舍命，就是当他看到一只羊不见了，或者有时候那本书上也讲到说，有的羊不晓得是不是天性有点问题，就专门喜欢跑到这个自己的草场的这个篱笆的外面去，想要溜到别的草场去吃一吃，然后就不见了。可他跑出去如果没有在牧人的看顾下，就很容易被那些其他东西被野兽啊什么给抓走了，因为羊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所以作为一个牧人就要非常的警醒，都要常常的看着，哦，甚至天还没有亮，还有是晚上的时候都要为羊警醒。所以耶稣讲我是好牧人，这个意思其实是很丰富的，哦，好。约翰福音10:14也讲说我是好牧人，好，哦，
yeah， 嗯，羊这个动物在没有人之前怎么 survive？ 好像一开始就有畜牧。
对不起，这个问题我们下课再去问陈玉。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1:25，耶稣对他说，哦，这个时候这个的背景呢，就是圣经上讲到拉撒路，他死了，然后耶稣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中文翻成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但是在英文圣经里面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life， 我是生命，我是复活，用的也是那个 I am， 我是，哦，好。那接下来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哦，然后呢15:1，我是真葡萄树，哦，这些我们上面提到的，我们大部分在这堂课接下来的几堂我们都会陆陆续续的提到，哦，那接下来启示录1:8里面，耶稣这个神也是用 I am， 我是阿拉法，是欧米伽，哦，就是这是意思就是说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就是说他从过去现在未来他都知道，还有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也都在看顾。那这也可以让我们想到，在希伯来书12有讲到说耶稣是为我们信心什么创始成终的， 我们的信心是由他开始，也是由他来完成的。哦，虽然我们有时候软弱，但是我们也读到耶稣跟彼得说，哦，我已经为你求了，要你不至于失了什么信心，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哦，然后启示录一章十七节，哦，他这边也讲到说，哦，这是约翰讲的，耶稣对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这边也再一次表明耶稣他的神性。哦，因为只有神他可以是从起初到末了都存在的。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项，认识神的祷告。认识神的祷告，哦，神他很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但是神是非常宝贵的，哦，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态度非常非常的重要。嗯，啊，我们的态度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33:13，我如今这是摩西的祷告，因为那个时候神要以色列人，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摩西他就想到说，带领这些百姓的真的是责任重大，他要怎么办呢？他就跟神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我们看到这边讲了两次，在你眼前蒙恩。你想，如果你要跟别人求一件事情，假设说你今天想要认识一个人，你会怎么跟他说？他说，但是这边讲，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这表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非常谦卑的态度。意思是说，如果你让我来认识你，这是我极大的荣幸，是你给我的一个恩惠。哦，因为神他是整个宇宙的王，他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都是他的恩典。哦，所以到这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道指的就是法则，神做事情的法则。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那这边好像有一个因果的关系，我如果蒙恩了，你就可以，如果蒙恩了呢，我就可以认识你，而我认识你又可以蒙恩。对，当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蒙受了你更多的恩惠。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前面看到了，对，我们认识神了，然后我们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就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也有所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腓立比书3:8，这是一个保罗所说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看到他讲了两次，第一次他将万事当作有损，接下来呢，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的重点呢，只是什么？要得着基督。我们知道保罗他以前是很有学问的人，可是他把那些把所有的学问也当作是有损的，他的生命中只有一件最宝贵的事情。在马太福音13里面的天国的比喻也曾经讲到说，有一块就是讲到那个天国好像是一个宝贝，又有天国的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它是一个重价的珠子，当人遇见了呢，就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就会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个东西，变卖一切所有的。变卖所有的意思就是说，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付出去认识他。因为这才是最宝贵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以弗所书1这个经文，这是保罗对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祷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祷告跟我们日常生活，我们一般的祷告都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日常的生活的祷告比较会是求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也是神乐意要赐给我们的。因为在马太福音的主导文里面也说，也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他也喜欢我们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跟他求。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祷告，就是我们心灵里面的。所以以弗所书1:17-19，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使你们真正的认识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机有何等，并知道。我们看到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三次出现了知道，第一个是知道他，也就是认识他。 接下来呢是知道他的恩召有何能指望，然后呢第三个是知道什么，他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好，这些东西都是要透过什么，怎么来的呢？需要那个智慧跟启示的灵，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所以都不是靠着人自己就能够认识神的。好，所以唯有借着神，借着圣灵自己的开启，不是凭着我们用知识去研读。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认为这是以弗所教会的人最需要的。接下来在哥罗西书一章，啊，这也是保罗的一个祷告。我们自从听见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我们看看保罗祷告祈求的是什么呢？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一个又是这边又是满心知道，也就是完完全全的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神，要蒙他的喜悦，必须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讨他的喜悦。然后呢最后讲到说要渐渐的多知道神。哦，所以这边也跟我们提出来一点，就是认识神是一个渐渐的过程，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哦，不是一下子的事情。好，所以呢，好，我们回到前面，我们看到第一页的第一个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在圣经上对于永生的定义。而这个认识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不是一个浅浅的一个，不是这种点头之交，而是有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永生呢，我们从一信主的时候开始，但是这个生命有多少，这生命有多丰富，就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好不好？所以神他可以借着很多的方面来启示我们，他可以借着在大自然的创造启示我们，他也可以借着圣经上的话来启示我们，也可以借着我们的经历来启示我们，还有就是那我们也可以祷告来求神开启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他。但是祷告的时候那个态度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因为神是宝贵的，好，唯有当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他才会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好，那我们从下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就会从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形容的耶稣，因为你想想看，谁最能够介绍自己，当然就是唯有圣经上的话最能够让我们认识神，因为圣经上所讲的神是一位怎么样怎么样的神，我们就从那些点来认识神。那我们会从约翰福音为主，我们也会参考圣经其他的书卷，也会讲到这些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读这堂课就是帮助我们一起来认识神，而且这个认识神以后我们的生命也会有所改变，也渐渐的愿意让那个神的性情坐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神啊，谢谢你是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认识你。主，你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常常看到你，不只是看到这个外面的世界，不是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而是在凡事上都能够看到你。主，帮助我们当你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能够心存感恩，而且能够回应你，常常的把你自己活出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